子与火的灯，检查人的幸福。这样的旧约圣经启示中间，你表示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lantern of God. The spirit of man， 人是灵，人是活着的灵魂，而人不但有无知的这一方面，跟你心灵那看不见的里面的永恒性那一部分，那一部分里面一个重要的功用是什么？灵的本身就是一把灯，灵的本身就是光照的器具，灵的本身具有光照的作用。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的。我很奇怪，看圣经被圣灵感动领受启示记载下的文字怎样谨慎用时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上帝，我更敬畏上帝。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不说你们是世上的灯？为什么你旧约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不说耶和华的光？其实如果你研究中东的文字，你发现这个灵魂这个字在阿拉伯文，在犹太的一些思想里面，甚至影响到印尼马来文化里面，都用 Nur 这个字。 Nur 这个字到了马来文印尼文叫 Nurani， Hati Nurani 就是 Nurani 的心，中文说良心，印尼文说 Nurani 的心，马来西亚用 Nur 的心。这一个阿拉伯文的 Nur 同希伯来文的 Nur 相同的意思，就是光的意思。所以中国人讲良心，其实在中东的文化里面是心里面的光的意思。所以与其说良心不一定良，心中有一个光一定要做光照，更适合原来的意思。这个 Nur 是一个光，这个里面灵里面发光，在印度的思想里面就变成了里面的一个眼睛了。所以当你看见印度人怎么金刚钻不是挂在手指上，是放在两个眉头的中间，你不奇怪，因为这印度的思想觉得你有一个中立性的眼睛在人心灵的深处，不是这类眼睛可以代替的。在耶稣基督教训里面也有差不多比较靠近这种思想的描述。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明亮，你的眼睛若清楚，全身嘹亮了；如果你的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了。因为他加上一句话，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样呢，在西旧里面提到里面的光，灵里面有一个光，从旧约里面提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有相当相当重要的提醒，有相当紧密的关联，也就是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有良心。良心的功用在圣经里面记载出来，良心的存在是圣经里面明文交代出来，人是有良心的。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不用灯这个字呢？为什么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不用光这个字呢？选择词句的正确性同不随便性，这是神启示的道不能随便解释的原因之一。今天我们讲话不注重名词同定义的人，我们应当好好从头做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说，如果你没有好好选择最可靠最接近原来要表达意义的最准确的字句的话，那你讲的话很可能不负责任，而且很可能引起辩论。阿姆斯特丹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哲学家，就理性主义中间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Benedict Spinoza， 他讲一句话，人多数的辩论乃是由于彼此用同样的名词，却每一个辩论者本身对名词有不同的解释法。所以用词谨慎严谨准确，那是我们做人对意义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盼望我不随便用词讲道，免得呢在自己要表达真理的限制之外，因为随便用词又产生了许多听众不需要的误会，同想的是另外一套的东西。 用词的准确性是我们都要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新约圣经说呢？你们是世界的光，不说灯呢？如果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灯，那就麻烦了。有的一把灯3块，有的一把灯2毛钱，有油灯，有金灯台的灯，有钻石灯，有那个非常漂亮的外国的那些千禧里尔的灯，但也有那些微不足道没有什么价值乡下人那些土灯。若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灯，教会就许多等级彼此轻看妒忌的事情。你们是光，就不管你是怎样的灯，你重要的是功用问题。但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讲你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从旧约提到你的灵是上帝的灯的时候，为什么旧约用的名词是不一样？当箴言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一定发光的，你是灯，按地位而说应当发光，你是灯，你不一定发光。所以在中东方文化的良心观，良心这个词里面先有了一个良字，因为受了孟子的性善论的影响。而西方里面呢，提到的 Nur 这个光的时候，先把自己当作可能发光的这种骄傲的前提是影响。而圣经很清楚的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灯应当是发光。当这个灯正常功用的时候是发光，当这个灯正常功用的时候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的。当这个灯昏暗的时候，你就可以胡作乱为，放纵情欲，羞辱主名，然后把应当荣耀上帝的身体当作同性恋败坏淫乱的工具。所以呢，你心中昏暗，就行了那些不当行的行，在自己的身体上羞辱了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道是何等的喜呢？那么良心这个字应当怎么翻译呢？在旧约没有提到，所以呢，我们把它当作心，把它当作心里的声音。心又怎么提呢？心又就直接用希腊文两个字拼合成一个字来描写什么叫做良心。新约圣经提了20多次良心这个字，大多数是保罗所讲的，其他的使徒们也有提，也有用心或者良心这个字，却没有在分量上可以与保罗相比的那个那么数目。那么保罗提到良心的时候，他用的字是希腊文的 synesthesis， synesthesis这两个字配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意义，是圣经神启示中间超乎所有文化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在中文里面的良心不一定良，但是先把它当作是良的。西方的心中的光或者有发光的心，那是表示一种能够有正常作用才是对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的 synesthesis乃是把两个不同的字连在一起，一个就是知，另外一个就是与我一同知。所以呢 synesthesis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同知 conover to know together with me， 与我一同知道的那个东西，在我里面这个东西与我一同知道，在我里面一个东西是我知道以外他与我一同知道，所以这就不能使我自我垄断，然后说呢，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人知，你怎么可以管我？你怎么可以监察我？你怎么可以审判我？你怎么可以批评？你怎么可以审定我的错呢？因为我做这件事的没有人知道。神早预防人犯罪以后逃避责任所能提出来的这种最不合理而又以为是最可靠的凭证，就是呢，知识的源头就是你一个人。神说没有，从来没有一件道德知识是你自己知道的，从来没有一件犯罪的行为是除了你以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因为神这个预防从创造的原旨就是人要负责任。当你问这个海山，你问 Clinton，你问许多有过错的人，或者你问他到底你有没有犯过这个过， 你曾经有过肯同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没有？他说我不承认，我不知道。人都尽量避免有别一个知道的个体与他通知。人可以否认他所说的，你到底有没有做一些这个化学的武器呢？有没有做一些生物的炸弹呢？有没有做一些损害人的事情？他不要你查，他不要你知道，因为这件事宁可我自己知，别人不知。神并不是这样不智慧，让你可以垄断自身。神在你内心里面放了一把灯，那一把灯在心有圣经的时候，就直接称为同知者 ，my knower， 与我一同知道的，这个叫做 synesthesis。到了拉丁文的时候，用同样的意义表达出来了 ，consciencia，consciencia 就是 con 加上 sciencia。Science 这个智能，如果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变成 science， 而 science 拉丁文的字根是 scio，scio。Science 从英文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直接把它化成科学。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一颗一颗好好学的东西叫做科学嘛。那么你说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大堆的学问，用最可靠的方法、最合逻辑的、最可靠的知识的程序去把一些东西知识证明出来，分门别类的科叫做科学吗？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呢，那是中国人自己凑出来的，那是中国人自己放一个科一个学，那么呢整个叫做科学，分开叫做学科。其实科学这个字原来不是如此，科学这个字原来是从希腊文的一个字，那个字里面像希腊文一样包含有主体同动词之间结合的一个字出来的，那个字是什么呢？既有的意思 I know， 我知道。所以科学家算不得什么，科学家不过是知道了神创造的奥秘，这个叫做科学。 What do you know？你说 What do I know? I know geology. Why? Because I'm searching the knowledge in geology. 当我研究地质，我就有地质的知识，所以我的知是地质之知。我知地质叫做我知地质，这我知地质叫做地质学。这样的知识从这个研究的成果跟知者的本体连在一起，这个呢就变成整个拉丁文对科学的了解。什么叫科学？科学没有什么奥秘，科学没有什么特别，科学就是我知道。科学的我知道是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结论。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有可知之物在你之外。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是可知之本体，所以你要知那些可知之物。这样你是知识的本体，那么知识的课题就变成与你发生关联的。当你未知之前，你是个不知者；当你研究之后，你变成知者。你谁能成为知者？因为本来你被造成为可能知者。你可能知，所以你研究；你可能研究，因为知识的工具的可能性放在你里面。这是神给你的理性，也是灵里面的一部分。这是按照神形象样式造的另外一个层次。这样的我能知，那我凭着什么知？我凭着一个工具去作为领受知识过程所必须有的这个本钱。这个本钱，这个工具是什么？叫做理性。所以科学是什么？请你注意听或者写下来。科学就是人用上帝所造在人里面的理性作为工具去研究、考察、试验、认识上帝隐藏在被造界大自然的各种智慧所产生出来的分门别类各科的学问，这个叫做科学。就是这样简单。科学是人用神所赐的理性作为工具去研究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以后发现了许多 隐藏在自然界里面，上帝创造的智慧所产生出来分门分科的学问，这个叫做科学。那么这其中有一个过程所能到的果效，这个过程就是研究、考察、分析、探讨、思想、比较、演绎、归纳等等。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果效就是发现。发现什么？发现真理。你说我发现了，原来地球离开太阳是15000万公里，你发现了。请问你没有发现以前是不是那么远？是。你发现以后变成更远？没有。如果它变成更远，你可怜你的发现马上没有用了。你发现真理有没有改变真理？没有。发现真理的结果，真理产生什么变化？没有啊。发现真理是因为你先假定真理本来是不变的，而我一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就把这不变的事情可以当作教课的材料告诉别人。所以神隐藏在自然界所有的智慧，你发现的时候，改变的不是自然，改变的不是真理，改变的是你。你怎么样改变？你从不知变成知，你从没有发现变成发现。那么你说北美洲是谁发现的？某某道理是谁发现的？某某方程式是谁发现的？这个方程式 Pythagoras 发现的，那个集合方程 Euclid 发现，另外方程式 Bahamian 发现的，另外方程式是这个 Archimedes 发现的。好像没有，这些人真理早就死了。好在这些人把他发现，他们才活过来。正像今天基督教这一个相言几十年的大错误，主啊，给你的仆人释放主的话语。好在你释放他，不然主的话语早就绑死了。你把他释放，他才透了一口气。主的仆人释放主的话，胡说八道，是主的话释放我们，不是我们释放主的话。大家说。你不讲你还没有释放，我告诉你，这一次是主的话释放我们，不是我们释放主的话。你托生发明一句错的话，我们用了40年50年还不要悔改。我讲完了请人祷告，他马上感谢主，你已经给唐牧师释放你的话了。我想这个时代大概没有旧约了，我怎么讲都不能改，因为你们已经这个顽固不化，心中昏暗，你明白吗？我不能释放主的话，我不能把真理释放出来，因为真理不受捆绑。耶稣基督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不是你使真理得以自由。圣经说上帝的道不受捆绑，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把它释放出来。上帝的道不受捆绑，你说但是诗篇说呢，上帝的话一解开，解开是释放吗？你说是啊，那个被绑的我去解叫的解开，不是，那是奥秘的自显。圣灵把真理光照出来的时候，他是主动的，你不是主动。上帝的话一揭开，表示你是为主传道的时候，讲解的时候，圣灵充满你，把神的道把它光照出来，把它解释清楚。一个人讲解真理有，当一个人发现某些真理的时候，他的发现不应当使他成为骄傲，他的发现也没有使他有夺取神荣耀的资格。但是今天所有科学家、哲学家、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当他发现一些真理的以后，然后就用他的发现自夸自荣来抵挡上帝的时候，他们的良心都发生了问题。我再说，科学不过是人用神放在人里面的理性作为工具去研究，最后发现神隐藏在大自然的各样知识所成就的各种修科的学问，这个叫做科学。阿们。听下去。所以科学拉丁文化里面知道不是什么奥秘，科学就是已经被发现原存，而我们因发现得出喜乐，我们因改变的程序从不知变成知的那些东西。所谓科学既有就是 I know， 我知道。 我知道，在拉丁文里面的三个重要的名词，一个就是 stio， 另外一个就是 credo， 还有一个是 cogito， 这组成了西方文化的三大部门。第一部门我知，第二部门我想，第三部门我信。我知是科学的范围，我想是哲学的范围，我信是宗教的范围。这三大架构使整个西方的文化有系统的建立起来了。宗教叫人信，哲学要人想，而科学要人知。你信的有信的对象，你想的有真理的对象，你知的有科学界自然界隐藏奥秘的对象。这样呢，你不过是寻求知识的一个可怜虫而已。而真理同知识不是从你来的，是充满你，充实你，改变你，使你被充实以后变成生活比较有分量的人而已。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没有权柄，没有资格荣耀自己，更没有资格因为有一点学问就反对上帝，他们是罪上加罪。每一件事我们用神的道的总原则来处理的时候，你发现今天教会之所以软弱，因为教会还没有发现我们有长子的名分，有神真理本源给我们启示的总原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们一看见世界大有学问的人，我们就自卑感。其实神最大的智慧已经放在圣经里面，可惜你没有开启他的丰盛，你就一方面拿着应当可以兑现的支票，你当作破纸张一样，一方面在路上讨饭，这样的可怜。Skill 是 I know， 那么 skill 演化成 science 就叫做科学。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原来的良心这个字呢，竟然是 co-science，con 加上 science，co-scientia 到英文变成 conscience。所谓的 conscience 是什么呢？就是呢 my co-knower， 与我一同知道的那个东西。什么意思呢？我知叫做科学，与我同知叫做良心。但是呢，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科学的对象是被造的宇宙，而与我同知的那一个范围是我到底怎样做人，我到底怎样应用自由，我到底怎样表现我的行为。那这样呢，自然界可以告诉我生命大概是怎样去了解的，但是呢，自然界跟科学没有告诉我，自然界也没有办法告诉我所谓的生命真正的来源同生存的意义以后的方向到哪里。提到意义问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现象界的问题了，提到意义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了责任感、永恒性与神相对关系同在超越时间上的那个价值的问题了。 The meaning of meaning，对意义的了解的那个意义，你一定要清楚。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自由功能；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道德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选择行善行恶的可能；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向上帝负责的这种本能；人之所以人，因为人有一天要受神审判。所以这是超越科学，科学是 science， 良心是 conscience， 科学是 seal， 良心是 conscientia， 科学是知，良心是与我同知，不是外界的，是内界的。我如果只知外而不知内，我知一切而不知己，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苏格拉底所以站立起来大声呼喊，反对他以前所有的哲学系统总挂起来，结果他就把他们希腊人的思想从狭窄的自然主义中间提到了人文同伦理、人生意义同道德责任的范围里面的意义了。 Telus Anaximander Anaximinus Empedocles Lucretius Democritus Leucippus， 这些在他以前的哲学家 所以研究说思想的是有两大范围，第一原则，第二自然 on nature on principle on principle on nature cosmology what is there what is that 苏格拉底说 what about you yourself 你什么都要知道，那你自己呢？好，他看起来从外看到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知识不单向外，你的知识更应当向你，你的知识不是研究自然，你的知识研究人性，研究人性的人常常最震撼历史，研究科学的人只有帮助我们生活某一些方便而已，这样良心的功用就不简单了。当你把这些都弄清楚了，那么基督徒在讲要怎样做人，保罗说我直到如今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个人从这句话最先的感受，这到今天没有改变的，就是这就是灵性。灵性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无愧良心，对神对人能够交代清楚的责任感。直到如今，我无论对神无论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些所谓被圣灵充满大谈其道而这里欠钱不付，那里与人相争相吵，社会上没有见证，侵吞公款，倒在地上呱呱叫，以为就是圣灵充满的人，你要掩蔽他，因为那不是灵性。保罗之所以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一个良心里面有神的感动，有上帝的话的引导，有对神的尊崇，有降服在神主权之下的顺服，对于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中国历史里面一个范文正公或者范仲淹的，我不知道应该是哪一个，他说每天晚上我想想今天有没有得罪人，而如果没有我就好睡，如果有我就不敢睡。现在很多人无论有没有都好好大睡的，你有灾祸了。孟子说君子有三咯，父母皆存，兄弟皆在，一乐也。上不亏天，下不服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一之，三乐也。普遍启示中间，对伦理责任感有这样描写的人，竟然超越那些所谓被圣灵充满，有了太太去找妓女，把公款侵吞，然后大喊大叫。认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怎么向人交代呢？我们怎么用宗教的形式，那个感情的冲动代替圣灵？美其词，我是被圣灵充满，但连最基本的条件，你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都不懂，我们应当醒悟过来。当我今天谈良心的时候，我要你知道世界中有许多呢，在普遍恩惠中间摸索、了解、知道一些良心功用而尽量去做好人的人，远超过那些烂读书、烂读圣经，却不知道其中其意，终究不明真道而滥用上帝名字的人。良心是与我同时。现在我们就先思想到底原先的良心同犯罪以后的良心是怎样不同。上个月我在我的神学院教孟子、荀子、孔子、老子这些普遍启示中间很重要的思想的时候，我再一次思考为什么孟子提到的性善论，为什么荀子提到的性恶论，这两个人可以说都从真理的几个不同层面看到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人如果不是善的，教育怎么可能？这是孟子的思想。人如果是善的，为什么需要教育？这是荀子的思想。教育可能就是因为把那个善性继续培养光大，所以教育就培养人的善性了。而荀子说，如果人原来是善的，教义是没有用的，不需要的，因为人就是恶的，所以需要教，可以教成善。这两大思想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 两大事件都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当然孟子是占上风的。那么呢，用基督教神学来批判中国文化这两种不同人性的解释的时候，你怎么去调和呢？我只能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初是亚当原先被造的本性，人之初，性本恶的初是犯罪以后每一个人身在罪性之中的光景。这样的基督教的道超越了所有世界最高的文化对人性论的解释，调和了这些不容易调和的矛盾。我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些话，临机超想奔仙，但读来读去很气，老师一直叫我背，就加上一句先生讨价归根。如果用国语的押韵来说，人之初性本善，先生偷吃鸡蛋，你骂他几句再读下去，那这样的人就不善了，对不对？所以从七八岁我念那几个字再加上另外几个字，就怀疑那一个字到底对不对。人之初性本善，先生偷吃鸡蛋，先生的好心叫你背，使你聪明，你就骂他几句，你哪里善？没有人叫的，小孩子说谎没有人叫的，要做成事人叫他半死叫不成，叫他不必叫他自己会说谎。所以人之初真的性本善吗？我就怀疑，但是呢还是背，不然不背给他打怎么办呢？连背书读书呢都是有某一种动机在里面，善不善？我一直到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的国语老师在印尼啊，这个我们神学院还有上过，那个时候现在没有了，因为呢有一些呢古代的中文呢还是要研究的，所以他叫我写一篇的作文，性善性恶的我见，我就把基督教的眼光同对孔孟思想的比较把它写出来了，那一篇文章得到很高的分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有良心，我们现在想被造原先的功用同神原来的旨意良心应当是怎样的？在我的思想同思考圣经的中间，我看到七大功能。良心有七大功能。第一，良心做光照的工作，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来鉴察人的心肠肺腑，所以因为它是灯，所以它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光照。这个灯还没熄灭以前，因为没有罪恶的本性去玷污它的时候，原先是发光的。所以呢，当中国人提到良心用良字，西方人提到这个光的心，这个发光的心用光字，乃是那个理念中间对原有应当有的已经失去而应应当有的那个形象的表达。马丁路德论到怎样了解神的形象，他有一句非常 paradoxical 的 understanding，他说当我们讨论形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清楚，因为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本来已经有但是现在没有的东西。所以你讨论一个已经不在的东西，你讨论什么？你只能讨论你理念界的东西，除非你回到神的道里面来。这些伟大的神学家，我有时讲一两句话足够你深思几十年。当你思想什么叫做形象的时候，你正在思想一个根本现在不存在而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东西。我们想良心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每个文化的表达都不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既然是灯，所以良心本来是发光的，若不是发光怎么会有监察的工作呢？这个礼堂几年前一样大，现在一样大，但是几年前更清洁，现在脏一点了。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礼堂脏呢？因为我有眼睛。错了，你有眼睛也不能知道礼堂脏，如果灯都暗掉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在黑夜中间呢，黑幽幽的，黑深深的，没有灯光的时候，白人是黑人，黑人也是黑人。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就告诉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 Light is to manifest，光就是显明，所以你里面有一个光，那就良心的第一个功用。当光一照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里面是怎样，你有什么东西。 当一个人良心昏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认知自己是谁了。耶稣基督论到良心，最重要一句话就是把连最跟随他、最亲近他的人都在昏暗的状况中间描写出来。你说哪里？耶稣哪里有讲良心昏暗的事？有，因为当耶稣要到撒玛利亚去，他们不接受他的时候，爱他有正义感、见义勇为，非常血气，却不知真理，也不知神道，世界道成肉身，为了爱人的又汉错，夫子岂有此理？他们不接受你，那我就祷告，像以利亚一样，求上帝降火把他们烧死，好吗？耶稣说，这样的学生很可爱，这样了解我痛苦的心，他们不接受我，你这样替我贪腐啊，我给你增加两个学分。耶稣说，你真是我亲密的战友，你对与我同心一同了解，是吗？耶稣对约翰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为什么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呢？你说我不知道他的心如何，我不知道，因为他不是我，我不是他，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心如何。那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这就严重了，表示人的良心已经暗到一个地步。你看到耶稣讲良心吗？有，他不是你们的良心第一条第二条。耶稣的神学不像西方 academic 的办法，一条一条来的，结果背完了就忘记了。耶稣的神学实际应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责备的力量，一个光照的力量，一个提醒的力量，一个要你悔改的力量。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当头棒喝地告诉连最亲近他、最了解他心意的人都是良心黑暗的人。这样的教会的领袖应当不要因为我拿了一个神学文凭就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可能在最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要听见耶稣说，你知道你的心吗？你不知道。而约翰第二章最后一段，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所以很多人看见他行复兴的心都信他。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你要信我，我不信你，你爱我，我不爱你，让你去单恋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的动机不对，你不知道你的心，我知道。那真正能查透人心的只有神，人自己里面有灯，连自己是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那灯已经暗了。但是原先的第一个神把良心放在人里面的功用，就是要光照。我们每个家都有漂亮的地方，有难看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喜欢给人家看，堆在仓库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家可能是大门一开进去最漂亮的客厅，那是人人可见的，这可见人的地方叫做客厅，不可见人的地方叫做仓库，对不对？你们都有些东西藏在一些不大好看的地方，好看的摆出来，别的放不好看的放进去。但是等到你要找那些必要用东西却在普通地方找不到的，你不得不爬头，虽然头没有痒。那么找仓库里面到底有没有放下那些东西，第一件事你要做的什么？开灯。为什么？因为仓库是平常不进去的，所以不可以浪费电流。如今需要找东西，所以第一件事开灯。当你一开灯的时候，你就借助灯的光照，你看见到底在哪里。你心里的灯很久没有开了，你藏了很多古里古怪的坏东西。良心的第一功用，光照。第二，良心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在灯光开了以后，它就开始帮助你分辨，帮助分辨是非的功用。哦，这个可以用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好，那个坏了，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良心是是非之心，良心是是非之心，良心有分辨是非的功用。这个在孟子的思想早就在2300多年表现出来，而也就在圣经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是非之心就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律法。这心里面的律法板不是摩西在西奈山的那两片， 魔性的那两边的神亲自写下的规条是绝对的，是历代长新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神也放在每一个人心中另外一个版，那个版告诉你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非。那个版呢，虽然做了电路，至少还有一些基本的功用在里面，也就是叫人知道怎么分辨。那个分辨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良心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叫你分辨是非。第二十世纪最大的勇敢，就是废除良心本来存在的理论。从哪里来？从奥地利的一个很勇敢的思想家叫 Sigmund Freud 来的。弗洛伊特否定良心先存论，这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可怕的勇气。这个是推翻文化的新文化，这是否定价值的非价值，这是放弃人尊严的勇气。弗洛伊德的动机里面，从达尔文的非意识的动机里面，都有些魔鬼的声音掺在其中。而如果可能的，我会谈到魔鬼的声音已经进到一些布道家的口里面了，你们没有发现？很可怕的事情。弗洛伊德说良心是不存在的，良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教育中间把它培养起来的。所以心理就发展到这个以人为本而以邪恶为动机却不意识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变成反文化的大勇气。人如果没有良心原先存在的话，那么人到底还有可能产生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道德责任的这些教训吗？这样可怕的道理既然进到 academic world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学术界里面去了。西蒙弗雷怎么敢这么讲呢？西蒙弗雷认为人原来没有良心，但是呢，因为父母的教导、传统中宗教的影响，以及这个故意为了某一种益处所加给人的感受，慢慢使人慢慢产生了这种所谓的良心功能。真的吗？我对弗洛伊特这维也纳的心理大师，从对孔德这位法国的这个哲学家，都曾经有过差不多相同品质的这个质疑，就是他们因为先不信神，然后从这个不信的出发点中间要摇撼信仰的根基、宗教的价值。孔德说人研究大自然不明白这些现象，所以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归纳出有一位神创造嘛，就解决了问题。弗洛伊德说人本来没有良心，因为教育，因为输灌一些的思想，慢慢就产生了这个良心。我对这两个理论呢嗤之以鼻，我轻看万分。为什么呢？他们要先假设人是能够教导变成从无神变成信神的可能的，他要先假设人是没有良心，经过教导变成可以有良心的。他这种信心呢，比信本来是神存在，信人本来有良心功用的，那信心还更大。凡是否定真理信仰的，都需要反信仰更大的非信仰做他们的信仰。你相信神创造的，哼，不可以信。你相信人是猴子变的，你需要的信心更大，你懂吗？你以为这样简单呢？人以为不信这个就是那个 either or， 不这么简单的。请问你用同样的教育好好去教导一只狗，教导它变成有良心？人看自然现象看不明白，就想出一位神出来，这样简单呢？真的，如果孔德跟那些古代的人信上帝的人在一起讨论，可能他们在里面已经给打得半死了，我也不知道了。他就知道他的思想是太不合理的，除非你原有良心，否则连我讲这些话你都不能接受。除非你原有神的观念，否则你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不能产生神观念的这个理论。现在我当然不谈那些，那是副教学的问题。 每次他那个讲论要谈的多得不得了，要再开的讲座多得不得了，巴不得我天天同你谈，谈两万天你谈不完，因为真理太丰富了。但是连这些机要的东西你都不要，你就一天到晚用一些的情感代替圣灵，你要怎么样？我们终身思考，思考来不及，不够这个时间思考清楚，我们要思考的真理，你却把真理丢掉，然后自满主义，那是现象界的热情，而放弃上帝的道，再把那些热情同与真理不合的东西讲成是圣灵的感动，你何等冒犯，你知道吗？良心的第二功用，助辩，帮助你分辨，使你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第三个功用，当你知道了一些基本上的本性天然的知识里面所知道的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还在去做的时候，良心的第三个功用出来了，他就警戒你了。你知道不对的，你知道不应该的，你知道这个不是应该做的不合理的事情，这是不合体统、不合道德、不合良心、不合真理的话的事情，你还是要讲出来，你还要去做的时候，良心的第三大功用就出现了，那是什么呢？ Warning， 警戒你。Stop here! Do not offend!良心现在很勇敢的就告诉你不可以，停，不要再做。这个境界的声音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所听到的声音是很柔顺的 Please stop here， 有的人是 Stop here no compromise， 有的人听到的声音 Think again don't be too hurry to commit sin， 不要太急，好好做，每个良心不一样的，有些比较良，有些比较不良嘛。但是良心总做一些境界的工作，当你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红灯的时候，那就告诉你停下来吧。如果你不停下来，那灯没有问题，你有问题。今天许唐木牧师问我，你坐飞机有没有遇过差不多遇到最危险的时刻？我说没有啊，我每年大概坐100次飞机，这40多年几千次坐飞机，就保守今天还平安到台北。哎，有，我记得啦，那是1979年从美国赶一架飞机到中神去教书的时候 ，Planet 747，从 Los Angeles， 嗨，我讲完道。马上坐夜班飞机要越洋，大概17个钟头才到香港，我累到整个人不能动了，在飞机上过了6个钟头以后呢，到了海外，到了时候我眼睛睁不开，我整个身体好像所有鲁丝都松掉一样的，然后说 You may go out You may go to the airport and then come again not 40 minutes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bout 50 to 1 hour. 我对 stewardess 说 May I stay here? I'm sick. I'm too tired to get up. May I stay here? 他看我的情形，证明我是诚实的。因为我也很不愿意做一个不诚实的人嘛。那态度也表现出来 OK, you stay here. 所以整架飞机的人都下去了，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像死人一样。我把椅子靠到后面去，35分钟以后，一大堆吵闹的声音，我气死了，很想骂他，人家睡觉不要吵，眼睛睁开才知道我在飞机上没有这个权柄，原来要上香港的人上了机，一个一个座位提箱拿上去啊，动啊响啊，坐下来啊，啪啪的声音在飞，我只能说主啊，赦免他们吧。当他们都坐好了以后啊，飞机要飞了。Now we are going to Hong Kong. Fasten seat belt. 我快快 fasten， 一直弄好，很不甘愿，因为太累了。 当着飞机飞飞轰，差不多要上去了，突然间，坐车坐得很快，刹车你就会怕了，何况飞机快要腾空以前，突然间进，把这个刹水的轮，啪！我醒过来了，震动得很厉害。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但是就在那一刹那，18个轮全部爆炸。因为整个飞机突然刹车，轮啪全部爆炸，一个人就是 fire fire， 已经坐火了。我从窗口一看，现在我呢没有理由睡觉了。我转来看，一个机器冒烟火出来了，大家就 panic， 大家真的很紧张的爬起来，爬起来。那个时候我心里说：“主啊，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那个小梯上要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下去吧，不要怕，马上救火车来。”不像在这个日本这个名古屋3分钟才来，2分钟就到了，也不像这一次1个钟头还没有弄清楚，救火车就来了，大家下飞机。但是你们今天不能到香港了，要等明天另外一班。糟了，后来我到了下面才看，原来飞机离开海岸线冲上去的最后一段不到100公尺，而100公尺那边海岸旁边要冲上去的地方，石头大大块堆成一个石头旗一样，如果撞到那里一定再版爆炸，如果没有那个一定掉下去在海边，如果飞上去烧在上面爆炸，就在最后一秒钟主保守我，感谢上帝。所以我告诉你，不会死的不死，会死的逃来逃去还是死，所以你把生命交给上帝就死了。这是我那一次的经验。我打电话给我哥哥在洛杉矶摇了以后呢，请你帮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我看晚上2点半。对不起，几点也要打扰你，为什么？我差一点死了你还不帮忙我。好好好好，帮忙你帮忙，你打电话到中国神学研究院告诉他们我要迟一天才到，我才去说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听是很需要的。你常常犯罪以前不肯听，所以犯罪以后你就不能走了，你懂吗？孔子孟子都知道这些道理，所以他们说呢，有几种人，一种